那我想就刚才黄弟兄和张姐妹的补充的一些信息，看白明老师有没有一些回应呀？比如说黄弟兄提到就是接下来给这个姐妹的建议是要她停下教会的服侍。那对于这种情况，白明老师是否有什么样的建议啊？比如说他提到换教会，那在这个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给出这样的建议，是否合宜呢？那还有呢，张姐妹也提到，现阶段辅导方向主要是集中在对妻子的辅导，就是妻子要找准自己的责任啊，先处理自己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丈夫呢，暂时还没有这种意向。接受辅导，或者说丈夫他的信仰的属灵生命的程度，或者他是否重生得救，现在我们仍然会打一个问号啊。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辅导方向啊，或者说可以持续多长时间呢？白明老师对此有没有什么建议？
好吧，首先我觉得我们在座可能大部分我们都是在教会里服侍的一些弟兄姊妹，所以我相信这种情况大家都有一些想法，或者有一些就是我们之前辅导过的一些经验。等一下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可以跟海山弟兄说，我其实是很想听到大家是怎么看待，或者是我们是怎么理解这个情况。就我个人而言，我先就是回应张姊妹的这个情况，就是假如说我们面对的是丈夫和教会，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左右和影响的情况，尤其这个丈夫就是一直不悔改，然后不认为自己现在所行的是恶的，是错的，不愿意悔改。我觉得这样的话，我如果说他不持续的聚会，对教会是抵触，然后对信仰也是，但他个人的信仰情况我们不清楚啊。但假设一个情况就是他在家暴的事情上没有悔改，然后在不去聚会，然后呢，跟家里没有属灵的这种生命生活，然后他自己个人灵修也完全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要把他视为一个外邦人，因为在约翰一书那边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就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就显明他们不是属我们的。我觉得这边，希伯来书有说，我们不可以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但希伯来书当中其实又有一些随流逝去的一些情况，我们这些就不讨论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问题了。我们只是说这个情况。我们是不是可以来思考他的重生得救是不是真实的？确实，像刚才刘烨本中所说的，站讲台就重生得救了吗？我不认为是这样的。我只是说他有一些属灵的知识，如果他真的是重生得救，这些属灵的装备、圣经的装备是对他有益处的。但是，假如他有知识，然后尝过属灵的滋味，然后呢但是他后期没有这种持续性的和神的关系互动，然后自己的灵修也没有，家庭灵修也没有，也不去聚会，也对自己犯罪的行为没有悔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一种可能性，就是他，是一个还没有真正重生得救的一个外邦人，只不过就是有了一些圣经的知识，当然这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一个情况，但这可能就是选项当中的一个，或者可能性当中的一个。如果这样的话，那外姊妹的应对她的模式，可能应对这个情况的模式，可能就会像哥林多前书7章那边的一个模式，就是如何与一个不幸的丈夫同处。假如说他仍爱妻子，然后仍愿意和儿子在一起，那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去鼓励我们的外姊妹，去活出一个敬虔的生命来，不管情况是如何，不管他是不是改变。不管他是不是会变好，会变坏，我们都要对我们的神负责。我们都要成为一个有基督形象和样式，但是有智慧的去保护孩子的一个样子。假如说他不愿意离开，他也没有就是那种虐待到就是威胁到生命的情况，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与他同住。只不过呢，我们需要有智慧的保护我们的信仰，保护孩子。不至于在这个过程当中身心灵都受到伤害，但假如说他真的是要离开，那他就离开吧。如果他真的是虐待到一个程度，就是已经威胁到了生命，那我们就要分居，然后看他是不是愿意悔改。如果悔改的话，就是很多很多的情况都是后续我们需要讨论的。 所以就在这边我认可张子宁和黄弟兄我们现在所做的，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能做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把我们能做的做到。当然我们之前花很长时间说的是一个比较理想化的，他愿意参与到辅导以及教会愿意配搭我们的一个，而且他自己灵命是没有沉沦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是碰到这种极端的状态，我相信圣经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建议和角度，让我们思考我们该怎么去做应对。然后刚才海山弟兄说，就是他的丈夫对教会反感，于是让他不要去参加服事我觉得这个我个人是打问号的。我不知道他丈夫是不要让他去参与服事呢，还是不要让他聚会了或者是不要让他信主了。就是如果说只是不是参去服侍，就是花太多的时间，你一下了班你就去教会服侍，然后我在家里面照顾孩子做饭，然后给他们做作业，我觉得这样压力太大，所以我想让你少一点服侍，然后回来之后可以帮我照养家庭。我觉得适度我们去减少一些，不是很频繁的去教会里服侍，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去做的。但假如说是威胁到我们的信仰，说是意思就是不去聚会了，不要去聚会，然后甚至是说不要去信主，我觉得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去接受了最后就是换教会。我觉得换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定我们这边可能宗派的观念不是那么的强烈，但是如果在美国的情况，如果你从浸信会的一间教会出去到了另外一间教会，你一定要拿到上一间教会给你开的一个介绍的一个证明，然后说明你的情况，说明你为什么要去换一间教会，然后呢那边的教会要对你先进行一个背景调查，然后看你整个的是不是有一些前面教会没有处理的问题，你才到了我们这间教会当中。对，但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呢，换教会是信徒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感觉到是凭着我的感觉，我感觉到这间教会满足不了我，我感觉到我在这间教会受伤了，我感觉到这间教会没有给我足够的尊重，或者没有给我足够成长的机会，于是我就换到另外一间教会。当然也有一些情况是真的在这间教会当中蒙受了一些不公的对待，或者这间教会根本上就是真的是属灵的氛围比较差比较坏。那就是我觉得出于如果真的是这个选择是非常出于想要去明显的看到这间教会的牧者或者教会当中的一些操作是已经违背了圣经，然后以这样的我不能在这间教会待下去，不能去跟他们一起做违背圣经的事，那我离开教会，我觉得这样的动机是对的。我们之前听说过有一些教会他们离开了一个从美国而来的一个自称为是使徒的这么一个人，那他在教会里面就是天南地北很多的国内教会都是给他十一奉献，就是我们教会的十一再拿出十一来给他，所以就是赚得盆满钵满。但他对所有的教会宣称他上面是有遮盖，但其实他的上面是没有遮盖所以这些经济到他那边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大家都不知道。另外就是他是使徒，因此他到每一间教会地方教会他就成了一个拥有权柄式的人，他可以去安排教会里面的这个到底谁是执事啊，谁是可以是长老啊，就是他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那到最后很多的人都离开了他的这一个组织，我觉得离开了就是意义上的教会，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对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对这么一个对属灵资源对我们教会资源不去负责并且没有监督的人去掌管教会，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样的情况离开。我说的换教会的动机是什么，如果说丈夫真的是在这个他们和教会的互动当中受了很大的伤害，并且教会是一种不愿意去负责，我也不管不顾你属灵的生命，你现在就是被我们整间教会都讨厌和拒绝的一个态势。我觉得如果强硬着逼着丈夫去研究到这间教会去聚会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选项。但是如果说教会把他该做的都做了，然后呢教会也真的是尽力的，人数很少，但是我们却每个人都尽力的想去 帮助这个家庭，不管是在经济上，不管是在陪伴，不管是在鼓励，有智慧的去教导，我们都做了。但是期间教诲，之前这个丈夫仍旧是一种不愿意去接受这件教诲，然后就觉得这件教诲不好。那我觉得他这个换教会的动机，或者是这个举动，到了下一件教诲还是一样的情景，还是会发生类似的事情。
是的，
所以还是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最重要的，确实是这个丈夫他自己的状态是如何，该怎么去在他的生命当中发生改变和调整。但是确实有一些极端的情况，就像刚才讨论的两种情况。但我相信圣经当中给我们完备的教导，我们还是可以在各样的情况下都知道怎么去做。所以这是我对刚才黄弟兄张姊妹反馈内容的一点补充的，我觉得大家可以都来谈一下你们的想法，我们会怎么应对就是这些情况。